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维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掌握房地产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天的开始咯。哇，今天的天气呢感觉上有一点点的这个乌云密布的感觉，就是有点想要下雨又下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天节目呢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一位作者，这个是新书的作者，我们的台北市住宅装修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副理事长，洪靖玉，今天呢他有一本新书来跟大家推荐，住宅装修待补救，这一本新书呢，这个想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多了解一下装修的一些点点滴滴，有时候是，碰到的问题，才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足大条的，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如果有买书的话，不要去碰到这些问题这样子，那跟这个我们洪老师来打个招呼，洪老师早安。
老师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洪靖玉洪老师，自我介绍一下，我想你在这个洪国大也在教书嘛，那应该在这个对公众啊，对这个的民众啊，这个消费者啊，应该这个可以侃侃而谈，可以更让大家先了解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是好，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老师报告一下，就说我现在目前本身是在台北市室内装修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那也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专业技术人员学会，那也是担任副理事长，
是，
然后在全国联合会也担任这个法规主委，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还是说在我们弘国德林科技大学的室内设计系，担任专任副总
，是是是，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法院担任这个调解鉴定委员，所以说其实工作还蛮多元的
所以这个这个有些重任，这重工作也是重责大任，然后看起来也都是这个牵涉到消费者齁，一般民众的一个这个财产权益齁。好，那你在德林科大一直都有在教这个室内设计齁，这个算也是作育英才啦齁。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国内真的很需要这些专业的学有所长的这些学子齁，能够加入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实务领域里面来，那这样对我们的整个民众的福祉啊，或者是说消费者的权益啊，才会比较有所保障啊，没有我们看到过去这些所谓的室内装修，有些都是土法炼钢
，
这个可能一直跟师傅一直做，自己就出来开个公司啊，那就开始接案这样子哈。现在应该这种现象还蛮普遍吧？
对，现在这种现象其实还蛮普遍的，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因为我常常在法院有一些实际的案子
，
那很多它可能就是属于包工，我们一般叫做包工业。
对对对对对，
包工它就是什么泥做也包啦，木做也包啦，水电也包啦。 包、嗯、但是他可能没有受过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嗯、或者说有一些法规上的一些这个尝试啊，所以说他就可能会不好做不好啦，
嗯嗯，
做不好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纠纷，就上到法院了
啊。对，所以这个法院的这个工作哈，这个收到的这些案例也是非常多哈。所以刚才私底下跟你聊到说，哎、欸，你每个礼拜四就像今天下午都要去法院那边去待命，是不是？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案子哈，其实说真的，就像刚刚提到装修纠纷啊，很多的，
嗯，
那所以说就是要到法院去帮忙，对，调解，帮忙解决这些争议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会固定排一个时间到法院去。
嗯嗯嗯，哎、欸，那你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法院这边帮民众服务，或者也是帮政府在做事，你看到最夸张的一些所谓的纠纷哈，有哪些？
嗯啊，其实真的是看尽人生百态。最夸张的纠纷哈，比如说像这个屋顶加盖。
哦，屋顶加盖在台湾很普遍啊，
很普遍，
很普遍啊。我们几乎从高楼往下看，几乎在五楼的、六楼的那些个，大概都是加盖，屋顶都加盖的、啊。所以那个是我觉得说台湾都市景观最丑的地方。
对，但是就像刚刚提到哈，如果没事的时候，其实一般都是大家就相安无事。
对，相安无事，没有。
但是有事情的时候，它是可能会被这个立即爆拆的、
uh-huh.
哦、所以说他可能
现在都立即爆拆吗？我记得前几年、哦、大家都还皮皮的，反正啊，对不对、哎、跟左右邻居啊、上下邻居大家都关系很好，也没有人会去爆这样子。
对，他现在的话其实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哦、你只要去动他、哦
嗯、
这个就变成有可能变成即爆即拆、
哦
啊、所以有人去举报，而且现在、哦嗯、其实大家民众意识的、这个、
对意识抬头，对对对，
所以说你只要稍微可能影响到，譬如说声音大一点啊，
哦，对对对，
或者是这个被弃物可能稍微旁边影响到它的这个动线的时候，
嗯嗯嗯，
他可能就去爆拆了，
是是是，
他就去举报，而且现在电话很方便，
对，
这、哦、个像这个1999，、哦、这个全省通用1999四个字，按下去的时候，哎。这个通报系统马上就启动
了、哦、
人家就去马上就去稽查，
嗯嗯嗯嗯，所以这种所谓的顶楼违建这个部分是很普遍，那也是你有时候有很夸张的这种案例是吧？
对对对对，嗯，就是就像刚刚提到他这个其实进去才刚拆没多久，
嗯，
啊，拆没多久之后，然后后来就被举报，
嗯，
但因为他
等于说他已经既有的顶楼违建，
对，
然后他想要再做一些修缮或是说改建这样子，
对，没错，因为嗯。一般大家认为说，哎，我是用修缮而已。
对
啊，修缮。其实台北市以前还有法规叫做修缮不得过半的、啊，
嗯哼，
所以他就想说，哎，我又没有过半，我只稍微修理一下。
哎，对，有些人都用既有的过去的那个。
对对对，现在不是，现在台北市哈，现在台北市是屋顶修缮的、
哦、
啊，所以你只要一动哈，那、嗯啊、他可能就不
再记得断掉啊。
对对对对对，规整可以用拆掉去啊。
哦哦哦哦，
然后整层拆掉的时候、哦、啊，这时候就上到法院、嗯、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钱也收不到、
嗯、
再来屋主还要跟他这个所谓的一个我们叫做这个赔偿的费用、啊、
嗯嗯嗯，
屋顶加盖被人家拆掉了，
是，对对对，嗯嗯，
所以他就没办法使用了、
哦哦哦、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譬如说你的漏水防水的这些部分全部被破坏掉，
嗯嗯，
又要重新再做，
哇、
哦、那个金额
多少钱啊，台积就多少钱，
对对对，做讨厌，所以说老师都在问说、欸、事情有没有比较大条的、嗯哦、这个就其实还蛮大条的、
欸、对，这个真的很夸张、哦、
对对对，他 没办法使用就算了，对不对，然后还被拆，
对，
还被告，还被罚，
嗯嗯嗯，
所以说整个花下来可能比他装修的费用还多，当初预想的装修费用还多，
嗯嗯嗯，
很多，
对，所以这几年来像是台北市这种六都、哦、他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在这个住宅啊建筑物的这边的规范上面都是越来越严格了、哦、
是的，是的、
哦、所以消费者一定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哦、不要铤而走险，不要说啊这个应该可以闪过或是那个地方可以闪过、哦到时候可能就是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子、哦、
是啊，是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这一本新书吧、哦、这是你第一本出的书是不是？
是的，是的、
啊、住宅装修代补代旧补、哦欸、这个有点拗口啊，来旧补啊，是是是，
来旧补
啊，是是是是，
没问题的意思，
是是是是，但因为你有个小标题提到说别让你家设计变违建，
是、
哦、那这个刚才提到了，你有时候你在做这个拆除违建的时候就已经可能没办法维护了，现在 自己的家里面做装修设计还会可能变违建了，这个部分你有这种实际案例吗？
有，譬如说像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哈，比较常发生的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屋顶加盖的部分就非常多，
对，对，
那你要是法律不清楚，你只是想说哎，只是稍微去调整一下的空间，
对啊，调整空间而已，那可能可以问到的事情，
对对对，那原本它可能是这个寄存违建我们叫寄存违建的话它叫做这个列管就好了，可是你可能不了解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业的时候，它可能就像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即报即拆，
报即拆
就变新违建了、啊、像屋顶这个加盖
这个关键在哪里啊，
它关键就在于说第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点、
uh-huh.
我们寄存违建的时间点譬如说像台北市
对
是84年之前，
好像是陈水扁条款嘛，
对对对对对，老师这个非常清楚，
我年纪有一点
没有没有，老师
那时候大家就在讲说陈水扁条款这样子，因为他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我上任之前呢我就不管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叫做寄存违建嘛，寄存违建它其实不是说不拆，它只是叫做缓拆、
所以1995年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叫做缓拆，那可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的时候，你可能就去触犯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寄存违建的一个处罚条例，
是，
对，那它就变成新违建。
嗯嗯嗯嗯。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记录存查，
就
是说你要去知道说它什么叫做寄存违建，
对，
那确定是不是寄存违建这件事情时候，可能我们在做的在施作的时候，那其实屋主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他说：“哎，我以前我。”爸爸留下来的房子嘛，
对呀、啊，
那、
啊、
我就重新整理整理，对对对对、啊，重新整理整理哦，然后就就可以使用，我可能要出租给别人嘛，
嗯嗯嗯，
增加一点收益嘛，
是，对，
所以说后来他就不清楚这些事情，他可能在里面就增设一些套房，多加一些这个隔间啊、厕所什么东西，
是，
哎，他就触犯到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条例了，
就踩雷了，
对对对，就踩雷，
就踩雷，
然后就被包菜。那最常比较多的啦，就是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阳台外推，
嗯哼，
啊，阳台外推，
阳台外推也是很普遍啊，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说多接点空间进来这样子，
对对对，
能够外推的就外推，甚至我看到我们在新北市有一些，甚至呢就是说，哎，一楼加盖起来了，二楼再往上一直叠，
对对对对，反正一楼高起来，它就屋顶了嘛，
哎对，
那就等于是变二楼的楼。地板，
对对，然后两个都
盖起来，对，二楼的盖起来之后变成三楼的楼地板，大家就一层一层盖上，
对对对，
反正大家就一起盖新违建，
是，
那一起就没事的，也不是哦，现在变成说，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违建处理办法，后面屋顶，这个所谓的后面加盖起来那个部分，可能就是防火箱，
嗯哼。
啊，很多人就是后面就防火箱拿来当做厨房嘛，
嗯嗯嗯、
啊，然后原本的厨房就变成餐厅了。
哎、欸，对，没错啊，这个就是
它空间，而且
这不断的借空间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现在那个台北市的地价这么贵，
对啊，
那、
啊、
多一平
多一平可能就100万，
对对对，
两平就200万，
对对对，多算200这样子。
嗯嗯，
哎、欸，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的话，我们刚刚讲那个防火箱的部分，必须要净空，
是
啊，它可能就是要整个都要拆除。
哎、欸，我对台北市这部分，这倒是真的是。蛮严格的哦，你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后巷几乎都堆满了杂物啊，
对对，
都觉得你的要走过去都很困难这样子，现在呢你都看得干干净净的哦，几乎都像你讲净空这样子，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这个阳台外推，
嗯嗯，
阳台外推也是一样，譬如说我们一般都是这个像公寓啦或者是大楼，哎，一开门进来之后，对不对，然后就客厅，
对，
客厅之后可能就是再来就是会有一个小小段的一个阳台，
对，
那现在为了一样就像刚刚讲的嘛，那个地价越来越贵，平数哈，
对，
这个大家都非常精简
精简计较，
对对对，所以他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客厅能够大间一点，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阳台就拆掉，
是，对，整个墙拆掉，
对，整个墙拆掉，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可能就是外墙或者是属于结构墙的部分，
嗯嗯嗯，
它其实是会影响到结构的，
哦，会影响结构安全哦，这个就很严重了，
对，所以政府他就会针对这一块的部分，他可能就会要求的比较严格一点。原本譬如说像这个外墙的部分就不能做变动，
是
啊，这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的话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想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在外面加一些这个铝窗，
是，哎，对对。
怕台风进来嘛，对不对？
也怕小孩子掉下去啊。
对，我就在外面加一个铝窗嘛。然后这其实它也是一种违建行为。
嗯嗯。
因为 且你在上面加铝窗的话、有可能它第一个你在锁这个螺丝的时候
是
有可能破坏到里面的这些，譬如说像防水啦，或者是说像有一些这个里面有一些管线的部分，你可能去被你动到，因为外墙拆掉了嘛，它可能里面排水管
哦，有一些这个
电源，这些东西可能都被你拆掉。
对，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很广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消费者看到的都只是表面哈，你包在墙里面的，有时候有水管啊，有电线啊，这些东西可能都会牵涉到未来后续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洪靖玉老师呢再来聊一聊他的书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还有我们消费者在装修上面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蓬松感，还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广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有同步开 YT 直播，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跟特别来宾洪靖玉洪老师的一个对谈。那今天呢，洪老师带来了一本他的最新著作，这个住宅装修败就补，别让你家设计变违建哦。那我们的洪老师呢，洪靖玉现任是洪国德林科技大学的室内设计系专任专技的副教授，目前呢也是台北地方法院的调解委员会，今天下午呢还要去这个地方法院呢去待命哦，去帮大家做一些这个室内装修调解哦。那他拥有30年的室内设计装修经验，我那个年纪看他的外表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年纪，有一点虚报年龄哦。长期呢这个参与这个室内装修的相关法规的研拟了哈，所以算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哈。目前呢是中华民国室内装修专业技术人员协会的副理事长，台北市室内装修室内设计工会的副理事长哈。所以呢，在这个相关的工协会哈，也都是蛮热心来服务了哈。那这个今天这一本书哈，这个是由我们风可文创哈，帮我们的这个洪靖玉老师出的哈。那他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提到的，就是要让大家避开粗包纠纷，一次呢来弄懂装修法规跟对应的工法哈。那这个当然了，这个装修有很多的这些法规哈，包括工艺大厦管理条例啦，那装修的这些管理办法哈，这些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法规看起来好硬哦，好难懂哦哈。那可是呢，我们这一本书哈，是住宅装修来就补哈，就是从让用 Q&A 的方式哈，让大家很容易哈，这个图文并茂的方式，让你来一下子就了解说，哎，这个可能牵涉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那什么样是常见的装修地雷，那什么样的合法设计是一个这个你必须要去做的哈。好，那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蛮多的哈，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洋这个硬楼啦哈，加盖违建，看到你在书里面也有一个案例，是不是哈？这种顶楼加盖有时候都会牵涉到这种所谓的可能会不会漏水啦，会不会造成这个下楼下住户的一些反弹？我看到你书里面这边的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解说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顶楼加盖哦，那这里面顶楼加盖很多的问题啦哈，比如说漏水哈，这个影响到直下户的这个住户。那现在呢，又有所谓的顶楼要加这个太阳能板这些问题啊，可不可以请这个洪靖玉老师跟大家也这个漫谈一下，就聊聊这些顶楼的这些问题？
好啊，那个刚刚老师有提到哈，就是说这个顶楼加盖的部分，在台湾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多的，很多都是基本上就是每一栋公寓上面可能都大部分都有一个顶楼加盖在这边。
我觉得没有加盖才是异常。
为什么？因为现在公寓年纪都非常老了啦。
对。
这个刚刚老师说这个我大概30年的年纪了，对。可是这些公寓的年纪齁比我还大。
对，比你还
大概都可能是五六十年以上。
有些，对。
对，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顶楼加盖？有可能第一个他要增加这个使用的面积，使用的空间。
是。
啊，第二部分呢他漏水了。
对，
最主要可能就是刚开始可能
顶楼的当然更是觉得说，哎，可以防晒了，对
对对，然后在顶楼说，哎，这个屋顶太这个台湾太热了嘛，
对，
这个阳光一直直射，然后所以说他就加个这个屋顶，
对，
加个屋顶，然后先从这个加屋顶开始，
对，加屋顶，然后开始做墙面，
对，开始就变墙壁就出来了，
对，墙壁，
然后墙壁出来之后，哎，地板就铺起来了，对，然后隔间就隔起来，人就开始进去了，通常都是这样的状况齁。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齁，它很多原因，它第一个从这个隔热 啊，从这个漏水开始，
对
啊，所以说他就是先把这个屋顶加盖就做起来。
嗯，
那后来刚刚老师有提到哈，很多就是譬如说像现在这个绿能，
嗯，
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板
啊，所以他就加一个太阳能板。
嗯，
那有些人哈，他又认为说，哎，这样子的话，那我是不是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啊，二合一，
对对，二合一嘛，我又可以做这个太阳能板，对不对？我又屋顶又可以加盖起来，这样子又不会被人家爆拆。
嗯，
因为我是做这个太阳能板嘛，
是这个符合
响应政府的政策，
节能政策，
节能策略，
绿能，
他就不能拆我？哎，不是哦，法规上不是这样要求的
哦，
哦，是不能这样做的，
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单纯如果单纯做这个屋顶加盖的这个太阳能板。当然是没问题。
嗯嗯
啊，可是你如果原本里面有违建，
是
哦，原本里面这个屋顶有违建啊，你想说，哎，好像这个最近这个邻居举报的这个状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嗯嗯
啊，那我是不是用这个所谓的合法掩护
非非法合法掩护板？
所以他就这个，我上面加点这个太阳能板，可以
对
啊，法规上面不是这样规定的。
嗯，
法规上面规定是说你可以做太阳能板，
嗯，
但是你不可以跟原来这个寄存的违建。好，就是两个结合在一起，你必须要自己独立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支撑系统
啊。那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对对对，你等于是要另外做，因为政府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寄存违建的部分就让你自然的消失掉，
慢慢消失，
哎，就让你自然慢慢消失掉。你不能说因为我要做太阳能板，所以我把这个屋顶的部分哦做得更坚固一点，好，因为这个叫做
跟路抽用，
对对对。顾大陆来陆抽啦，啊，那个板哈，原本是这个，譬如说镀锌钢板的，
对，
啊，现在都改成这个不锈钢板，
嗯，
万年不坏，
对，万年不坏，
这个
一劳永逸。
对对，从我这一代就可能可以放个儿子，
对，
要放给孙子，好，曾孙子，
对，
哦，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到现在不行了，所以说政府最主要用意就是让你可以。慢慢慢慢的哈，这个把这个屋顶违建的部分把它消失掉。
嗯嗯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还有什么？就是譬如说，像前一阵子哈，这个因为台北的土地越来越贵嘛，
嗯嗯，
所以就很多的这个譬如说另外的这个收入，
对，
哦，这个我们叫做一高建了哈，
啊，
对，八儿子的，
对，就隔套房，
隔套房，没错，
套
因为就固定都有一笔收入，
对，哎，那个很补哎，
对，
有时候你如果说顶楼都是你的哈，隔个五间六间，甚至有些很夸张的，
啊，前一阵子还有做这个民宿，
嗯，还做民宿，
对，要做民宿，啊，隔六间起来就可以做民宿嘛，一间收个10000块，哎。六间就60000了呢，
嗯，
然后所以说他这个收觉得这样算一算，哎，是蛮不错的一笔收入，所以就这样做下去了。
是
啊，做下去之后，哎，开始没做多久就被人家爆拆，
就爆拆了，
哎，就爆拆了。
这个可能邻居关系没有打好，
哎，对，邻居第一个邻居关系没有打好了，第二个其实政府他也会去稽查
啊，政府也会来稽查，
会来稽查，因为这一块的部分，他不要让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前阵子还有这个顶加盖也是做套房。
对，
然后之后发生灾
哦，对，那个都会死伤很惨重。
对，嗯，没错，所以说政府针对这一块的部分，它就会要更紧了。
嗯嗯嗯。
如果你屋顶哈，哦，做套房出租，
嗯，
啊，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这个违建、新违建或者是寄存违建，
哦，
就一律不行，哦，
一律不行，
一律要全部都要拆掉。
对，
嗯，哦，全部都要拆。
嗯嗯。
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寄存违建，
嗯
啊，寄存违建当做这个自己住家使用，或者是自己在使用，
对，
那。就是不能修缮，
嗯，
不能修缮。你当然可以做里面的这个装修，
嗯，
啊，但是不能做修缮。所谓的修缮就是说，譬如说你这个屋顶的部分，就像我们刚刚讲，原本是这个铁皮屋顶，
是，
他把它换成这个不锈钢板。
哦，这样也不行，
欸，这样就不行，
这样不行，
因为他，哦，我们刚刚提到，他希望让你可以。
慢慢的，
对对，慢慢
慢
减少，慢慢的不见了，
对，从市场上退休的。
可是你越换越好，就像我们
那就更不可能了。
对，那个股价越换越粗，对，然后在那个原本是会生锈的，换成不锈钢的，不会生锈的，
是是，
他不要让你这样做，
嗯嗯，
啊，所以说他就这一块的部分哈，他就会要求你说，哎，不能再做，
是，
啊，不然以前其实大家都会闪避法规啦，
哎，对，
因为以前还有一条叫做修缮不得过半。
哦，
那他就说我今年修三分之一，明年再修三分之一，
哇，
后年再修三分之一，
这个也真的很厉害
耶。这个叫修缮不得过半嘛，
嗯嗯，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的把它全部修，
对，鲸吞蚕食，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其实政府也很聪明啊，
嗯，
他也知道你这个部分是 会涨。
对，我觉得就是先变了先。
对对对对，
我大家都知道说你的币先被扛旁是哈、哦。那我们看到你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定容哈、哦。那实际上有些这个它会真的是有需要打造这个斜屋顶哦。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正确的观念，要怎么样来做才不会被拆这样子？
就说像我们那个。有时候要做用那个防漏用的哈、
嗯，
就是说，如果假设啦哈，假设你原本没有屋顶加盖这件事情，
是、嗯，
但确实是因为这个台湾越来越热嘛，
对，然后漏水啊，
屋顶层越来越热、嗯，然后再来漏水的状况，
对，
那
老房子都会有，
对，其实，在法院哈，针对这个。其实我们叫屋顶漏水其实法院还蛮多这种案子的。
嗯，
就是常可能是楼下的住户，这个顶楼的住户来告整栋的管委会。
嗯，
为什么？因为他说，哎，你怎么顶楼这个漏水没有帮我处理？
是。
那这个有些管委会他可能观念还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是
他就认为说，哎，屋顶啊，屋顶当然要自己处理啦。
对。
啊，所以说他就不处理，于是他就只能告管委会了。
嗯嗯嗯。
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刚刚提到说，哎、欸，其实有时候哈、哦，譬如说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可能哎、欸、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嗯，
啊、就比较一劳永逸的方式，他可能就说，哎、欸，那我们直接做这个斜屋顶。
对，做斜屋顶。
哎、欸，就做斜屋顶上去、嗯、啊，我又没有要加盖起来，
是、
啊，我只是做一个斜屋顶。
是，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合规、
嗯？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屋顶的屋脊，
嗯，
啊、就是屋脊的部分哈、啊
嗯，
就是不能超过两米一、
哦、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的屋檐、
嗯、
就是屋檐就是伸出来的那一片，
对对对，
伸出来
斜下来
的那一部分，对，最斜下来的部分的话不能、嗯哦、不能超过这个一米六、
哦、
一米八、啊、抱歉跟这是一米八、嗯、
哦，一米八，
对，180公分、
嗯哦哦、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
嗯嗯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因为的话、哦、我们刚刚讲就是第一个他不要让你坐太高、哦、因为坐太高的时候里面就可以住人了、啊哦、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的身高、哦、其实算还算蛮高的了、
嗯嗯嗯、
所以说有时候你坐太高的时候你里面慢慢慢慢的你可能就会在里面从事一些行为、
哦
啊、这个可能就
可以活动变成一个室空间，
对，因为一般屋顶就是我们叫做避难平台的、
哦、
避难平台其实是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逃到屋顶、
嗯
啊、但是你把它做屋顶加盖起来之后、
嗯、
它没地方逃啊，
是，
那如果说今天发生火灾的时候、欸、这个四楼住户五楼住户、
嗯
哎，譬如他就没办法逃到一楼、
嗯，
他就唯一的方式就只能冲到一楼而已、啊。
是，
对，那可能三楼发生火灾，他怎么过三楼？
对，
过不去，所以说他就会产生危险。
哦、嗯，
所以他是这样要求。
嗯嗯嗯。
然后就像到啊，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水塔，
嗯嗯，
以前的这个水塔可能是老公寓的这个水塔，可能都是这个混凝土造的。
哦，对对对
对，
我们家老房子，
对对，或者是砌砖起来。
嗯嗯。
可是这个久了之后，它可能会裂啊，因为地震，台湾地震嘛，蛮频繁的，会裂、
嗯，
或者是说这个防水啊、哦、也有问题，或者是说甚至里面的这个混凝土，
嗯、
因为泡在水里面泡太久了，
嗯，
然后其实它都已经这个脆化了，
是，
都已经里面长了这个青苔啊、
嗯、
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就变成这个一些水塔啊、哦
嗯，
比如说像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水塔，
对，现在都很普遍的，
对，不锈钢的水塔就把它放在上面。
嗯嗯嗯、
放在上面之后，它台湾也有台风嘛？
对，台风很频繁的，
频繁啊，对不对？
对啊，
所以它要固定嘛。
对，
那固定的时候，请问啊，螺丝要锁在哪里？它一定是只能锁在这个地板上嘛？
对不对？是，对。
那锁在地板上的时候，地板通常来讲会有一个叫做防水层
啊、哦，对
啊，锁下去的时候防水层就
破坏了，
哎、欸，就破坏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水塔不是只有一个，
嗯哼，
因为整栋住户嘛，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用水量其实说真的还蛮多的，
嗯哼，
水塔会装了很多颗
啊、
哦，很多颗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增加载重？
会，也会，对，
哎、会增加载重，
嗯哼，
有时候地震一来的时候摇得特别
特别厉害，
对对对，楼下就会怕了嘛，
嗯哼，
所以他也规定哈、哦，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屋顶放水塔，
嗯哼，
一定要经过直辖省同意，
啊、
哦，就是等于是最屋顶的这一层要同意啦，
是。
那还有譬如说像这个冷气主机，
对，冷气主机、哦、这个我们待会也可以来聊一聊，
对对对，
因为前阵子不是有那个扎死人的那种案例吗？
哎、是的，是的
对啊，所以。这个事实上在室内装修的时候都必须要去考量的，因为有些可能是电器业者去装修了，那这个部分就是我看到你书里面也蛮多这种很实用的案例，那刚才我们是聊到顶楼的所谓的加斜屋顶这一部分，那事实上我看到你书里面有提到顶楼这个要加装太阳能板 哦、那这个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前提、哦、那跟、这个违章建筑要怎么做一个区隔、哦、这个都是、必须要去注意的、哦、那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冷气、哦、这个说现在几乎都是室外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些建筑物、特别是新盖的房子、哦、那都没有帮你考虑到室外机、哦、所以呢这个、等于是住进去的人、哦、才去各显神通，看怎么样把那个室外机上去，甚至有些很高，你看的都是会觉得会心惊胆跳哈。好，这些问题呢，我们待会休息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的作者，我们的洪静义老师呢，再来聊一聊这相关的问题，在他的住宅装修待旧补里面呢，也大概有一些相关的案例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被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知己。想多么简单，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花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德林啊，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专任讲师哈，我们的这个洪静玉洪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啊，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一本新书《住宅装修啊，待旧补》啊这样的一个新书，实用啊，那也是图文并茂啊，这个。用实际的案例 QA 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这种老屋装修啦，或是说要重新整电啦，哎，怎么样才不会去踩雷齁，免得到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到法院去相见，到时候可能会碰到我们的洪静玉老师齁，那是调解委员齁。好，那最好是不要的
哈，
对，最好不要齁。好，那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顶楼的违建齁，这个部分实际上牵涉的蛮多的，那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想说，哎，响应政府的这个绿能政策啊，也在这个屋顶上面装这个太阳能板哦，那最近这个政府甚至修改了这个建筑技术规则哦，就是对于这个新建的房子，在一定面积上面你就一定要加装这个太阳能板。好，就这两个话题，因为书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的这部分有这个图文并茂，我们就先请这个洪老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好的，我们来刚刚有提到这个太阳能板的部分啊，就是说其实现在绿能的部分其实是政府在鼓励哈，
大力推动，
对，大力推动这个绿能部分，所以刚刚讲的一定面积以上哈，你必须要装设这个所谓的一个绿能的部分。
嗯，
那其实说真的，在北部啦哈，北部这个太阳能板哈，其实这个装设的宣导意义比较大了。
嗯，
实际上它可能回收的这个电能的部分可能没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哈，因为毕竟它的日照的那个天数了，
日照的天数比较少。
嗯，
所以说它回收比较没有多，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支持这个永续地球嘛，永续环保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尽量的这个符合这个政策去执行。
嗯，
那于是我们就开始去装设这个些太阳能板。
嗯，
那可是装设太阳能板它会产生什么问题？
对，
它可能在这个原本的防水层，
嗯，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结构的部分，
是，
那这个结构它可能就会锁在这个防水层。
对，一定要啊，一定必须的。
那这时候如果防水这个防水没有做好，那就把这个防水就破坏掉，
就破坏掉。可是我们一般消费者都不知道哎、
欸，
人家都已经把你破坏掉了，你可能还很高兴的。
对，没错。然后等到因为想说，哎、欸，比较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比较不会那么难
哈。对呀、啊，
上面装个太阳能板嘛，
嗯，
这样的效果
是
哎、欸，其实还蛮觉得还不错。
对啊，
哎、欸，觉得突然就那个冷气比较冷了。
哎、欸，对，就可以用电少一点。
对，可是再过一阵子之后，就发现到哎、欸，怎么开始天花板上开始有一些这个奇怪的图文出现？
哎、欸，开始。开始画画了，
对对对，开始画画就是漏水了，
嗯嗯，
因为那个防水层被破坏掉，
被破坏掉
，然后就开始产生漏水，
是，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来讲也要特别注意，
嗯嗯，
就是我们刚刚讲太阳能板在装设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如果说像旧的建筑，
嗯，
你装这个太阳能板。
嗯，
那其实它还有一个规定哈，就是说你不能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原来的这个加盖
违章
违建的部分，
嗯，
好，你不能跟它的这个结构共用，
不能共构，
不能共构，
对，我们讲的
共构就是这个像那个捷运共构，
共构这样，对，
共构这样，
嗯，
所以你就要特别哈，就是特别。把它的这个结构另外独立开来，
要再独立开来，
要独立开来。
嗯嗯，
因为其实他也不希望说你把这个旧的这个违建的部分，
嗯，
好，又把它借由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合法掩护违法，
对对对对，
越盖越坚固这样子哈，越盖越好这样，越盖越豪华这样子哈，所以说他也规定说你必须要把它 这个结构独立开来。
对，所以你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前提是结构跟违章建筑要分开，
对，要分开，
那、欸、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嗯、很多的这个一般的屋主哈、哦，都不晓得这一块，
嗯哼，
于是他就把它，就像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
做共构处理，
共构处理，然后做到一半还没有做完哦，嗯、哦，就还没开始回收哦，
嗯，
做到一半，其实就可能就接到这个拆除大队，
拆除大队的那个通知了，
哦、通知了，对不对、嗯？就请你说明，
嗯
啊，当然是这个说明又说不清楚，
对，
哦，所以说到后来可能就直接就变成即报即拆，
嗯哼，
然后就被拆掉。那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因为连既有的违建都要拆掉，
对，连既有的违建一起拆掉，
一起拆掉，
哎，没错，
因为你已经两个结合在一起
了。对，你原本想说这个可以让它用更久一点，没想到还没开始用，
嗯，
就拆掉，
是，
所以很多的这种状况，
对对对、
哦。然后所以后来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纠纷，就到法院来，
嗯、对，
好、哦，因为这个厂商说我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对、哦、对对，没错。
那屋主认为说啊，你不是说你常常在装这个东西，
对，你是专业的，
对，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他、嗯、说我只是听你讲说，你说你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哦、所以说两个就吵到法院，
对，两造就争执不休这样子、哦。
对，其实这个都是两败俱伤啊，
嗯嗯、哦，
因为刚刚提到这个。这个装设的备用、哦嗯、就
已经
对就
已经开了一
样，就开了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屋主、哦嗯、原本的屋顶可能给 gamma 赢了、哦、
嗯，对，
他结果很不能用，
完全不能用，
哦、然后再还要再负责什么？负、嗯、责这个屋顶的防水，
哎，又要再重做，
又要再重做，
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真的是损失惨重哦，这个损失惨重，
很多很多这种案子非常非常
非常多哈、哦，哎，像你在那种法院呢，听到这个双照的一种说法，各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那时候要怎么办啊？因为我有时候最怕这种争吵的那场面这样子。
嗯，其实常常遇到哦，来就先吵架。
对啊，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两个就是开始这个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
嗯嗯 嗯, 嗯。
当然，第一个我们都会通常请他们先冷静的、啊。
嗯嗯。
啊，那我觉得啦齁，以专业上来讲，在处理这种事情、嗯，我们都会分析它的利弊得失。
是，
我们。都会跟两造讲清楚说诶你这部分你的利弊得失是什么、
嗯
哦、你确定还要这样继续吵下去
继续吵下去
如果要继续吵下去的话、
嗯、
可能因为法院其实现在法院的案子也非常多了
对
他没有办法马上帮你处理、
嗯嗯嗯、
你可能要经过几次的开庭、
嗯、
然后之后这个法官的判决下来之后、哦、你可能才获得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赔偿的部分或者是说争取金额的部分
嗯
那可是对照有可能还要再上诉
啊对
啊他输了他也不服气啊
对啊
他还要再上诉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法院的机制就是一审二审
一审二审嘛、
对
然后再上到这个最高法院
吧对对对反正不到打到最后绝不终止
是没错一定要打到赢就对了对所以台湾的习惯就是这样子
嗯嗯、
我们其实在调解上面其实就是怕说就是大家这个为了诉讼旷日费时啊、嗯、
对
啊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都用调解的机制
嗯、
就是
对
告诉两招说哎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方式
嗯嗯嗯
那所以我通常我都遇到这种状况我都会想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好、哦、怎么样方式、
啊、另外譬如说像这个有一次有一个案子是像那个要加这个热水器
啊、哦，热水器对这个
对，一般我们热水哈、哦
嗯，
就是坐在这个，譬如说像这个厨房，
嗯，
好、哦，然后浴室，
嗯、哦，
一般我们厨房跟浴室都会做热水管，
对。
那今天有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屋主要求，是设计师都已经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厨房啊，然后浴室的热水管都已经做完了，
对，安装好。
可是后来在交屋的时候，那个屋主说：“哎，不行哦，这个阳台。”啊，怎么没有帮我做热水管啊，为什么阳台要做热水管
对 啊, 啊
对设计师
这很奇怪
做热水管
你一般不会做
他说我洗衣服要热水洗在这一起去啊
我、
啊哦、听一听也有道理因为两个就在法院里面就这样争执
就这样争执
一个说你当初又没有想说要做一个说我有到底是有没有我们也不晓得
对没有音
、啊、对没有录音嘛对通常他们不会录音嘛
嗯嗯嗯、
啊、然后我就问这个设计师说、欸、你怎么阳台没有做他说我们通常啦
通常做
除非业主特别要求我们才会做嘛
对、嗯
嗯、啊而且不然坐在那边要干嘛
嗯嗯
啊然后那个屋主就说有啊我当初就有跟你讲说这个阳台要做热水啊
嗯
哦，因为我洗衣服啊。
对，如果冬天的话，
对，冬天洗衣服嘛，对，手会冷嘛，对。嗯、再来就是有时候用那个热水洗衣服，真的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
比较干净。他用热水先泡一下，什么东西油渍啊，什么比较容易起来的。哎、哦，听一听，他也有道理，嗯，哦，两个都有道理，这样那怎么办？可是我他就说，哎、欸，那这样子的话做明管好不好？就是从这个厨房再拉一只、
啊、再拉出去
好不好？
对，
那屋主也不要，
不要，太难看。
对他太难看，他说我房子花了三四百万，对不对？那、啊、你就从厨房再帮我拉一只明管，
对，
那我干嘛还要装修？
对，那我还要这个，
对，而且你还要给我一直钻墙过去，对不对？嗯、然后钻过这个，还要经过我的房间，啊、嗯，他也不要，嗯，哦，啊，两个就坚持不下了，
是。
啊多少钱？为了这一支管子，对不对？其实说真的也没多少钱。嗯，所以后来我就帮他们想个办法，不然这样子好了啦。你用那个顺热型的热水器
哦，
啊，你就直接加在这个阳台那边。嗯嗯嗯，啊，你只要水那边有水源嘛，嗯，你只要经过这边，啊，电源也有嘛，嗯，啊，就加一台这个就好。多少钱？哦、嗯，啊，4000块。
哦，那很省
就解决掉了。
对啊，
我说半年还要再帮他。我说他原本是说他要帮他拉明管，我说你这样子从拉明管过去
哈，那个费用高高，
你至少要花个2-3万块。
对，一定要的。
对，嗯，啊、那屋主也不要。嗯嗯、啊，那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直接加在阳台，加一个这个顺热型的热水器就。可不可以
又省时又省事、哦、又省钱、啊、
事情就解决掉了
对
所以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就帮他们想出一个、哦嗯、很好的解决方案
对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对而不是一直僵持在那边嘛、嗯、僵持在那边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啊、
对好那我们看到你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室外机器现在台湾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哦、这个有时候不到夏天就要开冷气了、哦、那这个这里你提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哎搬到了新社区大楼安装冷气室外机功能架设的尺寸跟位置哎都啊被这个管委会给指责可是呢设计师说这样的一个位置才是合法这个也是两造之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甚至我们看到之前那种做室外机装修的也是在有那种砸死人的案例哦所以部分可不可以请这个我们的洪金玉专业的啊这个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跟说明
好像这个也常常在发生的一些案子啊、嗯、因为有时候那个冷气齁因为现在真的台湾太热了齁、嗯、所以家家户户一定都会装冷气。嗯那这个冷气安装的主机的位置室内机当然没问题室内机一定都在室内。
以前都是那种所谓的
窗型冷气。
现在几乎很少了。
现在很少现在很少齁、嗯、现在就是要环保嘛对不对、嗯、所以都装这个所谓的分离式的。嗯那装分离式的就会有一个室内机跟室外机。嗯那室内机的部分装在室内没问题按照你想要的位置装设
对
室外机的部分呢不管、哦嗯、这时候屋主很多的屋主就不管反正只要在外面就好
对你不要装在里面
对对 对, 对、啊、然后不要掉下来就好了
是、
哦、因为前一阵子有那个
对啊
砸死人
掉下来砸死人的、
哦、所以他说你安装这个稳固就好了嗯嗯嗯至于装在哪里不管、哦啊、因为这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嗯啊、其实它是针对这些譬如说像外墙的部分、嗯、其实它是归这个公寓大厦所管
它、哦哦、有一些规范就对了
对你不能乱装嘛譬如说你这个正立面、
嗯、对
大楼正面很漂亮
对
结果你是装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冷气而且品牌不一对
对有的位置又不一样
对位置又不一样高度又不一样、嗯、随便乱装、
嗯哦、
他就说你这个正立面不能这样装、嗯哦啊、所以说刚刚才会说哎，有的就是说好那我只要不要装在正立面那要装在哪、嗯、装在后面嘛
对大部分都觉得是后面,
后面、
嗯、
对可是后面你有没有可能想说哎，第一个后面它是不是会影响到所谓的一个这个紧急缓降逃生机、
哦、对对对对、哦、
因为后面有时候会有紧急缓降这个逃生机、
嗯、
它一出去的时候被这个冷气挡住、嗯、影响逃生、
哦、这个当然的
啊、这个，所以说这个
是
这个大不行，违法。
对、
嗯，这个消防局一来看，就是说
不行，
这个全部对不行，全部都要拆。那全部拆，楼下的部分你怎么跟他讲说拆、嗯嗯？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移你的这个缓降机的位置。
嗯嗯。
可是看来看去，哇，没有位置，
没有位置，
那怎么办？
对啊，
惨了、嗯，这个室内装修审查也送不过，消防局也过不了。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漏水？
嗯，
这个冷气的位置也不能随便钻呐、啊。
对，
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膨胀螺丝哈。
嗯嗯，所以你讲说会破坏防水层。
对，外墙其实是有防水的。嗯、啊、通常我们在法院看的一些案子也是，就是像这样子啊。
嗯，
那就是钻了之后啊，他才发现到、啊，哎、欸， 这个为什么我们家的这个楼上在钻？为什么我们家的墙壁过不了多久就开始漏水？不会漏水的。
是
这个楼上一搬进来没多久，因为楼上住户嘛，对不对？
对，
他从这个
装修
嘛，搬进来没多久之后，我们家开始有一些漏水的状况了，才发现到，外面什么时候多了一台这个冷气主机？
对啊，
这个冷气主机为什么不装在他们家的范围？怎么装在我们家的范围？
是
因为这个楼上的想说，外面这个墙壁很大，
对，
就随便钻了，反正我不要装在正立面就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漏水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防火墙。其实后面的那个地方，有时候我们譬如说我们在加盖，
对，
就是后面其实都有外推，
对对，
有一些外推的状况了。那这时候其实外推他已经推到哪里？推到他自己的建筑线了。
对。
结果后来他
推好推满，
对，推好推满。结果这个冷气主机又装上去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过他自己的范围。这时候才发现到隔壁说，占用他的土地。
是。
他说我哪时候占用你的土地？就往上一看，哦，有个冷气主机，超过他的界限了。
是。
其实这些都是。可能就是将来会产生纠纷的一些原因啊。
对，所以我们这本书哈，《住宅装修逮旧补》这一本经书里面有很多实用的一个案例哈，而且都是用 Q&A 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这个洪静玉老师呢他这阅读也登之仪哈，就是说让大家如果说买了这一本书哈，回去当成一个参考的工具的话，是非常实用的。尤其是我们的室内装修的这些同业哈，你如果说哪些地方有疑义的话，来看看这一本，免得到时候跟业主之间吵得不可开交，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不是大家想看到的一种这个样貌或是一种这个情境。那今天呢，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洪静玉老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住宅装修逮旧补这一本新书。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去买一本来回来参考一下。
那在6月7号6月7号的这个下午3点在这个金石堂的定州店
定州店
我也会在现场
跟大家有一个新书分享，
对，没错，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本新书，这样
OK。 好，感谢这个洪老师，谢谢
张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谢谢，拜拜。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哦，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哦，颜色眼泪是我的，我有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你和我，我很快乐，很快乐，我太好了。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